请大家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49，在诗篇颂扬教义部分的128页，主日49。请大家一直打开着，我们讲到也是照着这个内容来讲。124问，第三祈求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便是求主使我们和众人舍弃自己的意愿，并且毫无怨言地顺服他的旨意，唯独他的旨意是好的。这样，人人都可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天职，甘心情愿、忠诚不渝，如同天上使者所行的那样。上帝给每个人一个意志，我们有自己的愿望、意愿、目的、想法和计划。当我们遇到事情跟我们的愿望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很本能的一种不高兴或好，或者烦躁也好，失望也好，这后面是希望自己的意思能够成就。比如说，你去一个餐厅发现关了门的话，你的心就会很失望。当你在网上登录一个账号，发现登录不上去的时候，你会很不舒服。我们常常的不自觉的会有一种愿望，就是我们想要我们的意思能够成就。这样的想法，就连婴孩都有，不给他想要的时候，他会哭闹。我们有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种心态带到祷告当中，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向神求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发现我们求了半天没有得到我们想要东西的话，我们就不再祷告了。或者听说神已经知道了我们想要东西的话，那就没有必要祷告了。这些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祷告。耶稣基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呢？他的第三祈求说：“你们要祈求父神的旨意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今天听这个讲道的时候，愿你的心重新的被眺望，你的祷告真的是希望上帝的旨意成就。你的祷告不再是希望神要满足你的愿望，而是你在祷告当中渴望他的旨意成就。你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今天讲到的时候，愿你能够明白什么是上帝对你的旨意。愿上帝的旨意今天就行在你的身上。主耶稣主导文的第三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基督要我们祈求父神的旨意成就。我们正道的题目呢是"愿你旨意成就"。第一点呢是父神的旨意，第二个呢是人的意愿，第三是人的责任，最后是天使的榜样。基督要我们祈求父神的旨意成就。首先看父神的旨意，基督要我们祈求父神的旨意成就。我们看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看为什么我们要祈求父神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的旨意呢，就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意志， 意愿、目的和计划。孩子们，就用很普通的话来说，上帝的旨意呢，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呢，看起来有点抽象，我们有点看不着，摸也摸不着。其实上帝的意思非常的具体，你看见的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包括这教堂，包括太阳月亮，你遇到的事情，做所有的事情的背后就是上帝的意思。一切的人事物，它的存在和发生都是上帝的意思。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一节说，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这句话从原文看的话比较清楚一些，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行做呢是运作时有功效的意思，所以所有的事情呢是按照上帝的意思，它能够存在下来，它能够运作起来，这就是上帝与这个所有的一切的关系。为什么有了天和地？是因为上帝说要有天，要有光。为什么有了人呢？上帝说我们要造一个人，这他的意思。为什么约瑟要被卖到埃及呢？因为上帝已经计划了他要在埃及，要约瑟要拯救以色列全家。为什么耶稣是由一个没有怀孕、没有这个结婚的女子所生呢？因为上帝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所有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上帝的想法，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圣经也说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就是上帝已经预定好了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上十字架的。没有一个人是出于意外而出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你正好碰巧遇上的，这一切的事情的背后是上帝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在整个世界以前就已经有了。那么如果这一切的事情背后是上帝的话，难道罪也是上帝造成的吗？上帝能为罪来负责吗？不是这样的，罪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但是上帝却没有导致人犯罪。上帝是允许人犯罪，不是导致人犯罪，而允许也是上帝的旨意当中。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被这些恶人来害死，被他卖掉，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是照着经上所写的，但是害死人的那个人的罪却不是上帝的所做的，是由犯罪的人承担的。上帝的旨意是允许这些人犯罪，但最后是要成就上帝的救赎的目的。但是这些恶人呢，是有祸了，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来负责。上帝非常公义，如果上帝明明是上帝使犹大来卖耶稣，我们想象一下，上帝导致了犹大让他来卖耶稣的话，那么上帝就不会让犹大来负这个责任，他不会对犹大说你有祸了。上帝是非常圣洁公义的，他不会自己让他犯罪以后呢又说是你来承担，跟我没关系。所以从圣经看得出来，犹大卖耶稣就是犹大来承担他的犯罪，但这一切又是上帝的旨意在允许着，他把罪放在他的旨意当中，是要为了成就他那伟大的目的， 就是要救赎人。那么神的旨意呢，到底有什么特点呢？神的旨意在威斯敏斯特第十二大教理问答十二问，他总结圣经的时候，他提出的是智慧、自由、圣洁的旨意。在今天海德堡要理问答说是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他这个智慧美好到一个程度，就是最黑暗的十字架、最不公平的审判、最残忍的酷刑，在这个里面居然能够成就那最伟大的救赎。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你想看上帝的旨意有多么智慧圣洁的话，你看十字架就能看出来，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主耶稣，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呢？因为上帝的旨意成就是让许多人得到永生，是很关键的。上帝的旨意的核心在哪里？上帝旨意在各个世界上都有，但这些所有这些事情的核心在哪儿呢？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一切事情的背后是神，而神造一切事情的目的呢，都是为了基督造的。而基督哪件事情最重要呢？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大家看一下圣经，在耶稣之前的圣经都是在指向将来有要有这么一位弥赛亚。那么耶稣之后呢，都在指向回头的那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整个的圣经是围绕着基督，整个的一切事情的发生，整个天地你我全部都是被造，都是围绕着基督十字架来造的。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帝的旨意让基督来上十字架。他着手是苦悲，但上帝呢，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实行救赎，然后把荣耀要赐给耶稣基督，让他做天国的王。上帝的旨意简单说好像两只手一样，左手给你的是，给基督的是苦悲，右手呢要给基督那荣耀。当耶稣基督在祈求上帝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耶稣实际上在跪着要准备接受着这个苦悲。而耶稣跪着接受这个苦悲的时候，他不是他一个人在接受，他是代表着所有在他里面的人来受这个苦悲的。他是一个头，代表着身体来接受。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要从上帝手中接受的荣耀的时候，他也不是单单自己来接受的，他是代表着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相信他的人来领受这个荣耀。他是王，在基督里面的人也跟着一起做王，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的核心就在这里，基督要我们祈求天父的旨意成就，这是非常关键的。当耶稣祈求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意味着他要喝这个苦杯，是地狱的杯。他这个祈求很不简单，是带着极大的代价的。他是要用自己的生命，用地狱的苦来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的。父亲赐给，照着基督的应祈求，他赐给了这个苦杯。父亲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他要在苦杯之后将那 无限的荣耀要赐给儿子，而儿子也是深深的爱着他的父亲，他愿意承受地狱的苦，为了使父亲的旨意能够成就。这就是父子之间这样的特殊的一种关系，他们在所不惜。那么上帝对基督的旨意就是十字架的话，那么上帝对基督徒的旨意是什么呢？是效法基督的模样，像长子耶稣。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万事效力呢，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看，万事互相效力，而万事的背后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在使这些一切的旨意在背后目的呢，是让这些信他的儿子的人呢，可以能够长得像耶稣基督。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你们看到上帝的旨意了吗？对基督来说是十字架，对信徒来说他也是十字架。他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长得要像基督的样子，要与他一同受苦。所以如果是上帝对基督是旨意是两只手的话，一个是地狱之杯，一个是荣耀的话，那么他对基督徒他的旨意呢，好像也是两只手一样，这边是受苦，这边是荣耀。你愿意天父的旨意成就吗？你认识到这两只手是父亲的手吗？你愿意天父的旨意成就吗？你向神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知道上帝对你的旨意中是含着受苦吗？你知道以后你仍然愿意这样祈求吗？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么祈求的。主耶稣在苦难中学了顺服，上帝天父为了让你能够像耶稣基督，将苦难加给你，你愿意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还没有信耶稣的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上帝对你的旨意吗？上帝说，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上帝的旨意是借着耶稣基督要人悔改，不至于沉沦进入地狱，让信的人得永生。这是上帝对你的旨意。愿上帝的旨意今天就成就在你的身上。这是第一点，耶稣要我们祈求父神的旨意成就。那么耶稣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地上是指人的，而人呢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愿望。我们就转到第二点，人的意愿。 耶稣基督要我们祈求舍弃我们的意愿。我们首先看什么是舍弃自己的意愿，为什么要舍弃自己的意愿和怎样舍弃自己的意愿。首先看什么是舍弃自己的意愿。舍弃自己的意愿不仅是除去邪情私欲，而且也是放弃虽然好的意愿，但是因为与上帝的意思不同而愿意放弃。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你听，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之前的那个生命，就是肉身生的这个生命，是要丧掉的。你要不丧掉这个生命，是不能得着生命的，这个意思。舍己是要舍弃那个没有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呢，特点就是不爱上帝，他没有一个敬虔的心，他里面满了的是世俗的情欲。用一个 词来概括的话，叫做邪情私欲。没有重生的时候，里面没有好的欲望，都是邪情私欲。这个邪情私欲，耶稣说你要舍己丧掉这个生命，否则的话你就要失去永生。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舍己舍去自己的意愿还有一层意思的，就是虽然是好的意思，但是因为与上帝的意思不同而愿意放弃。这就是耶稣所祷告的，不是要照着我的意思，而是照着你的意思。这是在客西马尼园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没有邪情私欲，他面对十字架的地狱的苦的时候，他本能的不希望去，这是人性的自我保护。这个想法是无罪的想法，是无罪的意愿，但是因为是与上帝的意思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在恳求神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他愿意舍弃自己的意思。舍弃自己的意思不单单是自己想要的，我就不要了，算了吧，我忍一忍就行了，有时意味着巨大的牺牲。当耶稣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的时候，他就意味着耶稣要受地狱之苦。就是这样大的代价，主耶稣仍然在祈求，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主耶稣因着深深的爱自己的父亲，他自己的命他要舍去，他也要让父亲的旨意成就。这是舍弃自己的意愿。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舍弃自己的意愿呢？主耶稣，我们看主耶稣他的舍弃自己的意愿的想法的话，我们从他身上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舍去自己的意愿。一切的答案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他最关心的是经上所说的必须应验，也就是他关心上帝的旨意要成就。他这么说，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天使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意思的成就， 是如此的压倒性的重要，耶稣不能允许自己的意思来拦阻上帝的意思的应验，一点都不行。他说我怎么能这么做呢？上帝的话语不能实现，我怎么能这么做呢？这是耶稣的心。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呢？我们就在他在做科西玛尼园祷告之前，他在十七章他有一个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耶稣如此坚定的上十字架的目的呢，是为了荣耀他的父亲。他要借着父亲的旨意的成就，他要荣耀他。这个成就父亲的旨意，让父亲得荣耀，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舍命也在所不惜。那我们怎样才能够舍弃自己的意愿呢？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基督怎么做以后，我们从他那里，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从他那里好像树一样，从那里得着营养和力量。耶稣基督他是非常看重上帝的旨意，一心要荣耀上帝，所以他舍弃自己的意思。第二，耶稣基督是靠着祈求来舍弃自己的意思的。当你和我面对我们的意思和上帝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上帝的意思呢？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或者事情非常不顺利的时候，心中怨言开始冒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苦难的背后是上帝的意思，不顺利的背后也是上帝的意思，而你的意思是与这一切的意思抵触的，怎么办？主耶稣想的是经上的话要应验，上帝的旨意要成就，他想到是在自己的苦难中却要荣耀他的父亲，他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受苦来顺服自己的父亲，在极其的痛苦当中他荣耀了他的父亲。那么你愿意在这样的不顺利，在这样的烦躁，在这样的受苦当中，因为你想到这个背后是上帝的旨意，你关心的是上帝的旨意成就，你愿意在这样的受苦当中上帝得荣耀，这是不是你的愿望？舍弃自己的意愿的能力呢，不在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要祈求。连耶稣基督都在祈求，耶稣基督不是不明白这个事情，不是不明白说要这个，要是在乎上帝的旨意成就，要荣耀上帝。耶稣基督虽然他明白一切，耶稣基督却在祈求上帝。当我们心里烦躁，充满怨言，而且脑子里头也知道我要荣耀神，我要荣耀神，我要荣耀神的时候，你没有能力，你要祈求。基督三次去祈求，可见有多难。那么你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在这样的不顺利当中，在这样的烦躁当中，你就多次的去祈求这位神，求上帝给我力量，让我能够舍弃自己的意愿。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我们只有脑子里有这个知识，我们怎么能去舍弃自己的意愿呢？ 我们上帝的旨意借着所有的事情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放弃了自己的意思，上帝的意思就成为了耶稣的意思，而这个两个意思合在一起的这个过程是一个祷告的过程，是完全降服，愿你的意思成为我的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借着祷告，上帝的意思成为了耶稣的意思，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在各样的压力当中，我们也像耶稣基督一样跪着，上帝的旨意借着所有的事情和压力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的意思想要跟他抵触，在抵触的时候，从抵触改成了一个祷告。在这样的祷告，是多次的祷告当中，上帝的意思就成为了你的意思。你没有改变上帝，却上帝却改变了你。这是借着祷告，主耶稣基督也是借着祷告，在基督里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舍弃自己的意思，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人的责任。人的责任，耶稣基督要我们祈求尽自己的责任。为什么会提到人的责任呢？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这句旨意成就，旨意行在地上，从上下文看的话，是旨意要被行出来的。这个要行的旨意，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是上帝一个明确要你来行，人要行，是这样的一个责任。耶稣基督在我们祈求上帝的旨意的成就的时候，就是要我们祈求尽自己的责任。我们首先看什么是我们的责任，然后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尽自己的责任的，然后我们看我们怎么尽自己的责任。首先看什么是我们的责任。上帝的旨意有一大部分是上帝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个命令呢，责任呢可以分为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直接的责任就是上帝直接让你做的事情，圣经中都有。比如说你做父亲的话要怎么样，你做这个妻子要怎么样。间接的责任呢，是上帝呢借着权柄给你的责任，比如说老师给你的作业爸爸妈妈要孩子做的事情，学校政府规定的一些东西，工作单位对你有一个要求，只要是不违背圣经的，这些都是间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那么主日49，今天的主日上说，我们可以履行我们的本分和天职。这个责任和上帝的旨意实在是分不开。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呢，是非常神圣的，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履行这个责任，是他的旨意成就，是这样的神圣。我们是不是有时想到责任的时候，很多容易想到是压力啊、难受啊、没有自由啊，这还主要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我们把眼光移开，这个前面的这个责任是上帝的旨意，我做这个事情是上帝的旨意成就，那么我们的想法就会不一样。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耶稣基督的责任是什么？他怎么尽他的责任呢？耶稣基督的责任呢，是负责实施上帝的拯救计划。这是巨大的责任呢。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稣就是为了这个任务，为了这个责任来到这个地上，他被受膏，担当了三个职分。孩子们知道三个职分是先知、祭司和君王。耶稣的一生以及现在在天上，他仍然在履行自己的责任。这么看，他还是受膏者，完成上帝的旨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呢，是耶稣在十字架前要作为大祭司，要把自己献上为祭，为挽回祭，使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使相信的人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基督在哥西马尼园祷告说，如果可行把这杯拿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忠于自己的职守，他是作为大祭司，他不能逃离自己的岗位，他要尽自己大祭司的职分。主耶稣不能离开自己的职分，空谈上帝你的旨意成就，他自己的责任都不做就说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耶稣尽自己的职分，就是上帝给他的旨意，而他尽这个职分，把大祭司所担任的责任来完成，就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耶稣基督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尽职尽责的人。我们谈到责任，有时会叹气，意味着我们的安逸会减少，舒适会降低，我们甚至可能希望没有这个责任才好，或者这个责任尽快结束才好。那么主耶稣基督对待他自己的这个巨大的责任是怎么对待的呢？约翰福音的四章三十四节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原来做他的功是耶稣的食物，是耶稣有力量得满足的。那么耶稣对于自己即将被杀要被献祭这么一个可怕的事情，耶稣的心是怎样呢？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耶稣心，他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意思行，因为是你喜悦的。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去领受这个大祭司的职分，虽然这个职分意味着上十字架，他的眼光从这个受苦移开，而是看这是上帝的旨意成就，是上帝所喜悦的，而这个成了他的喜乐，于是他能够忍受。他关心的是上帝喜悦的，他以上帝为乐。基督他一方面他知道他是要靠着前面的喜乐而去承受这个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不是光知道了以后就开始咬牙坚持啊，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基督是在祷告，又是在祷告，知道和做到是两码事情。而这个从知道到要做到这个桥梁，基督是靠着祷告的。在这样祷告当中，上帝的能力赐给基督，使他能够有勇气来面对十字架， 我们也跟着基督在做这样祷告的人。那么基督这样的履行自己的责任，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履行呢？一个是像基督一样，要看上帝的旨意成就，那才是我们的关注的焦点，那才是我们的喜乐。第二呢，我们要祈求，要祷告上帝的旨意成就。我们的职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作为妈妈有这么多的事情，好大的责任压力，心烦意乱，心想这一切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恨不得我一个人，我跟这一切说拜拜，很想放弃。学生有的时候也这样，哦，这么多的任务，这么多的作业，这么多的论文项目实习，然后再加上这个事情不顺利，那个事情不顺利，非常的沮丧。在这样的责任这个压力面前，我们仍然看基督，基督面临的压力和责任比我们巨大的无数倍。基督是这样的以上帝的旨意成就为他的喜乐，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把尽自己的责任作为让上帝喜悦的途径。他的焦点是天父，他不但这样知道，他三次的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就是愿父亲的旨意成就。就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上帝赐给他力量，让他能够承受这个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当你感到压力太大受不了的时候，愿耶稣基督跪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活化在你的面前。你就这样的在祷告当中不住的把目光转向上帝，知道这是父亲的旨意，他的旨意甚好，父亲旨意的成就就是你的喜乐。你恳求上帝给你力量，当你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流着眼泪在祷告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经历福音，你就是在经历克西马尼园。你的这个压力不是偶然，是上帝的旨意让你能够像基督。当你经历了这样的类似克西马尼的经历以后呢，你对福音的认识更加的深厚，当你跪下起来之后就更加的像基督了。这是人的责任。那么耶稣在行在地上之后呢，加了一个行在天上，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天使。第四个我们要看天使的榜样呢，就是基督要我们祈求像天使一样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圣洁的天使是如何执行天上的旨意呢？你们查看圣经中有大概400多处经文在提到这个神的使者或者是天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几乎压倒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忠实，不折不扣地执行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天使的特点。今天的主日说是忠诚不渝。这个天使，孩子们，这个天使的意思是天上的使者，这个名字起的是非常恰当的，他们是使者，他们是忠实的按照派他来的意思来做，而天使恰恰是这么做的。天使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人的话，我们人与天使差得很远，就看亚当夏娃，他做的意思是与上帝的意思相反的，别说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他反着做。 信徒、重生得救的人，要按照神的意思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保罗说，每当我要想做善事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就这么难。主耶稣要我们祷告，愿我们能够像天使一样忠实地执行上帝的意思。他让我们祷告成为地上的使者，因为你在地上忠实地执行上帝的旨意，你就像好像是地上的使者一样。你愿意这么祷告吗？你愿意神让你成为一个地上的使者，不折不扣地执行上帝的意思吗？你愿意祈求上帝给你力量，然后你走在地上，就好像使者一样，你不住地祷告，你会越来越像天使，都是使者。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简单说，就是基督要我们祈求父亲的旨意成就。第一点，我们看了神的旨意，是我们要神的旨意成就。第二个，我们看是人的意愿，是我们要舍弃自己的意愿。第三个是人的责任，因为上帝的旨意在作为吩咐的话，就是人的责任，让我们能够行我们的责任。第四个呢，让我们像使者一样，像天使一样。弟兄姊妹，愿今天的讲道能够眺望你祷告的心，你是不是渴望上帝的旨意成就？你是不是自己的意思太强，常常的拦阻你？愿你就这样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就成为地上的使者。没有相信的朋友，上帝的旨意今天就在你的面前。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愿你明白上帝的旨意，愿上帝的旨意今天就行在你的身上。主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神，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我们的意思不要拦阻你的旨意，愿你改变我们，在我们能够去天堂之前，让我们成为越来越像基督的人。也求你怜悯我们中间没有相信的，主啊，愿他们的旨意，他们的意思被舍弃，愿你的意思也充满他们。主，求你让我们不要成为满脑子知识的人，求你让我们成为跪下来祈祷的人。主，你切切地要我们祈祷，我们向你认罪，我们需要祈求，这一切 全是恩典，都是你在基督里赐的。主，求你赐给我们祷告的心，饶恕我们不听你话的。我们这样祈祷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